我默默对自己说，当与死神的征战结束后，我将在天堂见到父亲。我会告诉他，虽然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达到他对我的期待，直到我垂老暮年67岁时，才读到他希望我7岁时就学到的知识之书，但至少我在生命的终点没有辜负他的爱，在死神面前，我不是一个懦夫。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今天境界有声长约瑟专栏的音频版，期待与死神再搏斗一次，作者长约瑟。2019年是父亲常子华逝世45周年。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不解之谜，在父亲的内心深处，对我这个小儿子的期待是什么呢？他期待我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读什么书，从事什么职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呢？这些期待，父亲在生前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也许是因为自1952年我出生之后，社会动荡不断，父亲也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他在心中对我的期待毫无顾虑地表达出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几乎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他甚至对我在音乐上的专长钢琴也是不问不问。我从小弹了一手好钢琴，是钢琴老师王重生的得意弟子，曾于1966年春季考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但那次考试的结果因文革而作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我不记得父亲曾对我的琴艺发表过任何评论，这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误以为父亲不懂音乐。1968年12月，我16岁那年去潍县下乡插队务农，一去两年，直到1971年，我考入潍坊市文工团。不久前，我在微信上与当年参与文工团政审我的一位女士联系上了。我意外从她那儿听到父亲生前对我的评论，令我感慨不已。当时，这位女士和一个同事一起去青岛给我办手续，见到了我的父亲。档案里的身份是买办资产阶级，他回忆说，去你家没见到你母亲，只见到你爸和你姐姐。你爸当时说你学钢琴是凭耳朵听广播学的，说你很聪明，智力很强。你姐没说什么，其他就是拉家常。我们走时，你爸一直送出很长的一段路，老人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一位很帅气的老人。父亲说的是真的。1966年文革后，我就没有钢琴老师了，也没有钢琴可弹，家里的钢琴都被抄走了。事隔半个世纪后，听到父亲对我的评价，我泪如雨下。父亲在那次见面3年后，于1974年在北京去世。在他去世前的一年里，我常在病床前照料，他却从未提及此事。当时我年迈的父母处于一贫如洗的困境中，他们被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视为社区里的头号阶级敌人，每天被强制在家门口的大街上劳动改造，扫马路、打石子。母亲梁金勇为了保护父亲的安全人格免受更多屈辱，尽量让他避免出门。但年迈的父亲在送别前来家访政审的两位稀客时，竟然破例一直送出很长的一段路。父亲爱子心切的不寻常举动， 尽在不言中。然而，父亲对我的期待究竟是什么，仍然是我心中的谜。一个月前，我与内子去位于南加州圣马利诺市的汉廷顿图书馆参观，这里曾是亨利·汉廷顿的私人庄园。亨利留下遗嘱，将这个占地120英亩的庄园开放给公众参观。庄园里，我最喜欢的是一所汉廷顿夫妻曾经住过的房子。每次我总会走进其中一间书房逗留片刻，沉静的书柜中陈列着许多精装本的古老书籍，这些封面上印有烫金字样的旧书，在角落里散发出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息。书房中摆放的欧式沙发，仿佛能看到当年他们在家中读书的情景。我不禁想起父亲常子华在青岛龙江路32号小阁楼里那间神秘的小书房。虽然父亲的小书房无法与这个豪华大书房相比，但他所散发出来的书香魅力令我终生难忘。由于面积有限，父亲的小书房无法储存他所有的书籍，于是父亲在小阁楼的走廊墙壁上建了一排长长的落地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这个书架成了我儿时最喜欢漫游的地方，我经常独自一个人在这儿翻看，把架上的书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地读了个遍。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巴金的《家》、《春》、《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福尼契的《牛氓》，还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在这个书架上最吸引我眼球的是一排深咖啡色精装英文书，这套书大约有20本，它们有统一的古香古色的封面设计，精装硬壳封页上印有烫金样的英文，如同汉廷顿豪华书房里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旧书一样。这长长一排英文书在父亲的书架上独具一格，散发出浓浓的神秘气息，我经常会从中取出一本翻看，却一点儿也读不懂。但书中有许多精美的插图令我爱不释手，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便有了一个梦想，长大后一定要学英语，把父亲这套书读懂。这套书没能像汉廷顿书房里的旧书被幸运地保存下来，在1966年文革抄家中，父亲珍藏的众多书籍都被前来抄家的革命群众在院里点起一把火烧掉了。由于藏书太多，大妈们一连在院子里烧了 3天才罢休，而那个萌生在我少年心灵里的小小梦想也随着大火中化为书尽的书页灰飞烟灭。半个世纪后的一个7月天，我在南加州的家中收到一份邮件，我的三姐常安思从美国东部寄来一个包裹，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猜想可能是三姐送我的生日礼物。当我打开这个包裹时，惊讶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映入眼帘的竟然是父亲半个世纪前在龙江路32号阁楼书架上的那套英文书里的一本。这些书不是早已被烧了吗？三姐怎么可能会保存了一本呢？不同于汉廷顿书房里那些在恒温室内书柜中养尊处优、完好无损的同类，父亲的这本书看上去饱经风霜。他那原本亮眼的深咖啡色书面大部分已经褪色暗淡，仅在封面中部还保留一块比较深的颜色，烫金字的书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书页发黄，装订线开始松弛脱落，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仿佛一个垂暮之年勾腰取背的老人， 与我印象中在青岛老宅小阁楼上那一排夺目迷人、年富力壮的形象大相径庭。我任凭自己的眼泪静静地流。过了好一阵子，等到心情平复下来，我拿起手机，在电话里我谢谢三姐，告诉她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贵重的生日礼物。在电话那头，三姐解释说，也许是父亲的藏书太多了，这本书侥幸逃脱了被焚毁的厄运。但由于我的父母当年被扫地出门，这本书也随着父母搬到了后院的几间年久失修、潮湿阴暗的小黑屋里。雨季时外面下大雨，屋里墙壁上滴答滴答下小雨，所以这本书许多纸页都发霉了。三姐不晓得从哪儿了解到我这个小弟对这本书的暗恋痴情，决定忍痛割爱，为了我这个身患末期癌症、免疫力低下的大病号的健康着想，三姐把书带去她工作的克里夫兰医学院拉讷尔研究院，用实验室的紫外线设备照射消毒，又用酒精棉球把书里发霉的地方一并清除掉。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如获至宝，读起这本失而复得的英文书来。这是一本儿童百科全书，它的早期作者是一位英国人，后来在纽约以知识之书的书名出版。父亲珍藏的这一套共有20卷，出版于1923年，是罕见的早期版本。三姐送给我的是其中的第四本，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立即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这本书像一个游乐场，正如编辑所说，孩子可以发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这包括对自然事物的兴趣、所有的游戏与消遣。除此之外，孩子们还可享受到雄辩的演讲、鼓舞人心的布道、优美的散文、美丽的诗歌与艺术。在书的首页，我看到一张我熟悉的油画《蓝衣少年》，这是英国著名画家托马斯·庚斯伯罗于1770年创作的。画家把少年潇洒倜傥的风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巧的是，这幅画的真迹正好收藏在汉廷顿庄园。汉廷顿于1921年花费了64万美元购得此画。一个月前，我与内子去参观时，看到这幅名画正在复修中。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阅读计划，并中每天至少阅读15分钟这本知识之书。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到好像是父亲通过书中的文字直接与我的思想与灵魂说话。我突然领悟出，原来这就是父亲生前从来没有机会向我表示过的期待呀。这套知识之书的目标读者群是7岁至14岁的孩子。父亲期待我在这段求知欲旺盛的成长期间，从这套知识之书中受益，从书中的那些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布道家、科学家的身上学习到他们是如何激发人的灵魂追求真善美，更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的爱与人之间的爱。遗憾的是，我不幸沦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失落一代人中的一份子，怎么可能读懂父亲为我精心准备的这一套英语儿童百科全书呢？8月的一天，我翻到书中的一首名为《期待》的诗，作者是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在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去世不久写的。诗人描绘了一幅即将死去的人的真实画面。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末期癌症患者，所以这首诗中的每一句都引起了我的共鸣。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把它译成中文。 期待。惧怕死亡吗？感觉有一团迷雾梗在喉咙里，我满脸迷茫。当风雪降临时，强劲的冷气流象征着我即将死亡。黑夜的权柄，暴风雨的洗礼，仇敌的终结，在他站着的地方，死神以清晰的模样出现，勇士必须离去。旅途已经结束，顶峰已经攀登，障碍已经破除。尽管与死神搏斗之前已经获得了奖赏，这是人生的全部回报。我是一个勇士，与死神再搏斗一次吧，这是最好的、最终的辉煌。我恨在死前要忍受自己双眼被蒙蔽，向毛骨悚然的过去告别。不，让我像我的同伴们一样再去尝试一下吧。老英雄们，首当其冲，只消片刻去欣然告别人生的痛苦、黑暗、寒冷。最糟的突然变成最棒的勇气，黑暗结束了，暴怒的因素、咆哮的恶魔般的声音逐渐淡化，逐渐融合。一切都会改变，先是痛苦化作了平静，光明照进心灵，然后你温暖的乳房，你的灵魂是我的灵魂，我会再次紧握你，安息主怀。我是8月25日在医院的走廊上把这首诗翻译完的。那天内子陪伴我在医院待了几乎一整天。首先我要去验血部门验血，去放射科照 CT， 然后再去见我的癌症主治医生。在人流不息的医院走廊的座位上，我潜心把诗译完。在第一节里，诗人开门见山，自问自答地说：惧怕死亡吗？我已经濒临死亡。我已经濒临死亡，他把一个人迎接死亡时的感觉形象地比喻成为有一团迷雾梗在喉咙里，他感觉到呼吸困难，全身发冷，体内出现许多风暴。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诗人为什么要用喉咙里的迷雾来形容人死之前的感觉，一直犹豫不决如何翻译这一句。直到我被叫进主治医生的诊室，在他的电脑屏幕上看到我当天的 CT 片子，我才理解诗人的感受。我看到一个丑恶黑色模样的癌瘤侵入到我喉咙里的气管，原本圆柱形的气管已经被压扁了一半，只留下一个狭窄的半圆形空间。你平时吃饭讲话有疼痛感吗？主治医生关切地询问。咽食物时开始有一些疼了，我还没有给太太讲这些，因为怕她担心，我回答道。脑子里顿时涌现出诗人在第一节里的比喻，而在我喉咙里的却不是什么物，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恶性肿瘤。在第二节里，诗人进一步说，他看到死神以清晰的模样出现在他面前，这是这首诗里对一个垂死的人最生动形象的描述。世上的恩恩怨怨、患难逼迫、生活中的风风雨雨都终结了。在第三节里，诗人想象他一生的旅途即将结束，他完成了他一生所有的任务， 达到了人生的最高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他一生中所遭遇的所有问题与障碍都结束了，再没有什么阻挡他前进，但他不想像懦夫一样死去，他想像战士一样在战斗中死去。这让我想起圣经里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写下的一段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第四节里，诗人说他一直是一个勇士，所以现在他想再与死神打一仗，这将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也是最辉煌的战斗。与死神搏斗将给他生命的回报，是他与妻子在天堂上会面时的最高奖赏，所以他不怕死。在主治医生的诊室里，我也是默默地这样对自己说：与死神再搏斗一次吧。从战场上演甲息兵后，我将在天堂见到我的父亲，我会告诉他，虽然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达到他对我的期待，直到我垂老暮年67岁时，才读到父亲期待我在7岁时就应该认真学习的知识之书，但至少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候，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待，在死神面前不是一个懦夫。在第五节里，诗人进一步说，死亡并不怜悯他，死亡是人类最恐惧的东西，但他不害怕他，他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在昏迷与丧失理智的状况下死去，他想在全意识中面对死亡，这样他就可以体验到死亡带来的所有痛苦。这也许是诗人在这首诗里写下的最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这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的事情。试想，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甘心情愿地去体验在临死之前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呢？根据我自己的切身体会，经历了7次外科手术，失去了许多上帝创造的宝贵器官，被抗癌药物的副作用折磨得痛不欲生，如果仅凭人的意志是无法忍受这些由死亡带来的痛苦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与怜悯，我可能早就自暴自弃了。正如在圣经里主耶稣说的，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第六节里，诗人认为对待生死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一念之差，一个人只需片刻就会领悟出死亡可以把人身上最差的缺点变成最棒的优点，把最薄弱的变成最勇敢的。世界上的黑暗、人性的丑恶、魔鬼的咆哮都远离你而去，这是上帝与魔鬼之争，而上帝最终将胜出。从人的角度来看，诗人似乎在天方夜谭，一个垂死的人怎么会突然把身上最糟的变成最棒的勇气呢？但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可以从一位名叫美美的读者最近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见证到。他这样写道：当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文章时，的确很吃惊，一个几乎五脏被掏空的人，灵里还是那么喜乐，还能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赏心入目的精彩作品。许多人把自己的疾病看得很重，以至于失望带来了绝望。我感觉神把您如同一封活泼的推荐信向许多的人展开。 因为一个病过的人所给人的安慰，跟从未生病的人所给的安慰是不一样的。一个曾受过苦的人和遭遇同样痛苦的人分享时的感受完全相同。原来，有人和我有一样的经历，世界上有比我还苦的人，读者的心就得了安慰。这不是隔靴搔痒的安慰，是从心灵里得的安慰。一个能够成为安慰人、勉励人的使者，不是与生俱来的，首先是自己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在自己的生命中储存了许多的苦难，才能倾倒出来，给予许多人帮助。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掌控人生每一件事的发生，疾病苦难在我们毫不知情的状况下突然探访我们，打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也无法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到，只有完全信靠这位永不失信的神，才能改变面对苦难的态度。天上的甘露只有在灵魂的深夜才会出现。在最后的第七节里，诗人以极为温柔的口气在我耳边轻轻地诉说，放心，一切都会改变，所有的人间痛苦都随着死亡而结束，痛苦将化为平静，你将得到光明与喜悦，在天堂里与你的父亲团聚，在上帝的怀抱里安息。那天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内子一边开车一边关心地问我，你感觉怎样？我回答说，我心里感到很平安，这也许是11年来在接到这么多次的死亡判决书中，我心里感到最平静的一次，否则我刚才不可能在医院走廊里把这首诗译完，这可是我第一次翻译英文诗啊。我也这么想，内子轻声附议道。我心里在想，与死神再搏斗一次吧。
每个深到不能再深的夜里，我呼喊着你的名，恐惧一步一步步逼近，仿佛天亮是奇迹。主啊，我将灵魂交在你手里，飞往天边海极。你前前后后环绕着我，耶稣，你双手引导我出你以外别无拯救。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将灵魂交在你手里，飞往天边海极。你前前后后环绕着我，耶稣，你双手引导我出你以外别无拯救。